普京陷被动，乌克兰态度转强，和谈能否进行？推特出事，办公室暂时关闭，马斯克贴推特墓碑上。佐治中之挖角，台湾出台更加严厉规范，削减中国业务，目的开始在大陆裁员。USCC 提建议阻止中共经济胁迫，专家作解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1月19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俄罗斯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尤其是俄军从克尔松撤军之后，俄乌能否进行和平谈判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对乌克兰媒体表示，又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的谈判信号，他提议和谈应该以公开会谈的方式进行，因为俄罗斯发动的是公开战争。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不存在公开谈判，泽连斯基的提议表明乌方不愿意进行任何谈判。15号泽连斯基在 G20 峰会上面表示，他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且提出了和平方案10项提议，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方撤军并且停止敌对行动等等。在泽连斯基发表讲话没几耐，乌克兰全境就受到了俄罗斯导弹的猛烈攻击，目标大多数是能源基础设施。空袭导致基辅和哈尔科夫等大城市大规模停电，而在未来10日，乌克兰将会是雨雪天气，气温骤降。乌克兰方面认为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是对泽连斯基在 G20 峰会上面讲话的回应。之前北约组织和美国已经释放出希望俄乌和谈的信号。北约秘书长日前讨论波兰导弹误炸事件的时候说，他认为俄乌战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在谈判桌上面停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亦都提到，他不认为乌克兰想要实现的所有军事目标会在短期之内实现，但是政治目标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西欧官员说，我们告诉基辅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应该怎样做，但是越早开始和谈可能越好。随着在战场的失利，俄罗斯近期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考虑到当前正在出现的现实，我们准备进行谈判。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努日内14号回应说，乌军不接受任何谈判，除非俄罗斯放弃所有被占领土。 CNN 记者尼克·罗伯臣分析说，乌军在南部战场既然占了上风，就不是那么可能想要和谈。他说，在他们成功夺回克尔松的此刻，现在鼓励乌克兰和谈，这个显然是国际政治的渴望。但是乌克兰也都讲得很清楚，只要俄军还在乌克兰领土之内，他们就不会罢手。随着战场上面情势的不断改变，乌克兰开出的和谈条件也在逐渐提升。今年3月份的战争初期，泽连斯基第一版的和谈条件是希望俄军撤离到2月24号之前的位置，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尝试解决顿巴斯问题。到了10月，泽连斯基说，普京不落台，乌克兰就不谈判。11月7号，泽连斯基提出了谈判的5个条件。而在11月9号俄军撤出克尔松之后，泽连斯基又在15号提出了和谈的10项提议。但是俄罗斯外交部17号表明，俄方不反对和乌克兰谈判，但是不接受俄方全面撤军等等先决条件，并且指出越迟启动谈判就越难达成协议。目前看来，俄乌双方和谈的机会微乎其微。不过 美国 NBC 新闻指出，西方国家目前质疑乌克兰军队有没有能力在冬天之前将俄军完全击退。对于双方来讲，想控制整个乌克兰都不是那么可能。西方国家认为这个缓和期为外交解决方式提供了机会。世界首富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裁员和改革的消息不断。现在又爆出推特暂时关闭办公室，一直到11月21号。18号，马斯克还在推特贴出推特墓碑相，网友纷纷制作迷因图回应。安息吧推特这个主题标签很快成为全球热门话题。据 BBC 报道，推特的员工被告知办公室会即时关闭，直至11月21号重新开放。推特并没有在公告入面说明原因。有消息传出，马斯克要求员工签署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同意书，承诺愿意长时间工作，如果不签就离开。报道说，目前大量的员工正在离职，显示有大量员工不接受马斯克的新条款。一名推特员工透露，可能剩下不到2000人。马斯克接受之前，推特大概有7500名员工。马斯克在18号发推文，贴出一张带有推特标志的墓碑相，令到不少的推特用户担心推特出问题。众多的网友在安息吧推特话题下面留言发表情包，表达自己的感受。有网友配了一张哭泣的表情包，发文说，这个是我发现推特可能就快倒闭的表情，安息吧推特。有网友感叹，一个时代的终结，安息吧推特。下方的配图是推特的标志，蓝色雀仔在一间着了火的屋里面饮嘢，话冇事。还有网友的配图是一间着了火的屋，上面放着一张推特的标志，前景是经过修图之后的马斯克在远处观望。为了避免中资曲线挖角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台湾经济部11月17号正式公告，未来无论是直接来自中资，或者是中资经第三地来台湾设立分公司或者办事处，一律视为中资，并禁止其从事研发，避免假借名义挖角。根据新修正的许可办法，中资及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盈利事业认定扩大。对于中资直接、间接持股或者出资超过第三地公司三成，或者是对该公司具有控制力，就将会被认定为中资管辖。除了扩大中资认定和纳管，还禁止中资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地成立的公司办事处，假借研究之名从事研发行为。同时，非经许可，中资在台湾完成办理设立分公司登记或者申报设立办事处等被查者，不得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避免有漏洞偷走。随着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崛起，台湾政府开始立法阻止人才外流。依据去年公布的法规，台湾人力业者不得刊登中国半导体产业职位空缺的资讯。法务部亦都成立工作小组，下令搜查多间在台湾运营的中国企业。这些中资企业疑似是为招募台湾工程师而设立。调查局9月份表示，自从去年以来，至少查获40宗中资迂回来台恶意挖角和窃密等不法行为案件。11月18号，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无预警宣布关闭中国咨询业务机构，并且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多地发起裁员。这个意味着穆迪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开始缩小。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穆迪公司100多名大陆员工11月17号突然获悉被解雇，令到一些高级人员感到意外。穆迪在财报中指出，出于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考虑， 企业准备令全球员工队伍规模和经济预期保持一致。一名大陆的穆迪前员工对《金融时报》说，公司突然间被关停令人惊讶。有知情者说，在十月份的会议上面，穆迪公司的管理团队表示，由于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收入低迷，一些职位可能会在国际范围被淘汰，但是当时并没有暗示在大陆的咨询业务可能会被关闭。而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说，穆迪在中国关闭业务之前，企业察觉到中方银行机构越来越青睐中国国内的合作商。在这个之前，穆迪的中国大陆业务包括为商业银行、券商、大学和行业协会等客户提供数据分析和解决方案。穆迪还可以评估企业信用健康状况，帮助银行和债券基金的风险管理团队进行尽职调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发表年度报告，建议设立跨部门机构以确保美国的供应链稳定。报告内容引发关注。美国有很多关键的供应链依赖中国，容易受到威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报告入面说，国会应当指导行政部门建立经济安全准备与复原力办公室，在与中国进行政治竞争的同时，在各部门之间监测、协调并且确立优先事项，以确保美国供应链的韧性。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恩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 USCC 建议在行政部门之下成立一个制度化针对中国的跨部会处理部门，具有评估空间。他说，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对很多各国的战狼式的外交，实际特别是透过经济胁迫的行为，例如对台湾的这些经济胁迫，甚至是对立陶宛、对澳洲红酒、龙虾的经济制裁，美国实际上是很希望可以集结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对抗中国的这种经济胁迫。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认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这个建议当然是很有必要，需要保证诸如芯片等等其他的关键原料供应的稳定。他和希望之声分析说，我们都见到在过去的两年，因为瘟疫和中共的因素造成供应链的断裂，美国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预防的举动，如果能够跨部门协调起来更加大规模地进行当然更好。现在看来，拜登可能不是那么敢，也都不想要激怒中共，所以即使可能在进行着，也都可能是静静地私底下进行。对于怎样回应和制止中共的经济胁迫，颜慧恩分析说，目前多国已经认知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已经对本国产生威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建议，就是怎样去有效地整合大家的资源。他说，特别是美国需要跨部门，不是商业部就可以处理，可能需要国防部甚至外资审查委员会都要一起加入。颜慧恩强调，可能不是采取单一的方式就能够产生效果，而是多元的面向和手段。他说，扩大出口管制，或者是大家去制裁中国产品的入口，或者是对中国的高官实施人员往来的限制，集结大家的力量，令到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不要滥用，大家都来寻求比较合适的回应中国的经济胁迫，这个方向是一个可能可行的未来的思考重点。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